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，主题是与基督一同复活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今天这一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有很多的嘱咐来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活出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。既然经文内容着重的不是理智上的教义，而是行为的指引，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换个方式来默想，与其一一的解释，不如一边读一边省思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否做到了，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，同时也一边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遵行这些教导，好让我们每一天都来经历我们的主，穿上新人，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，在行为上不断的效法基督，真正的活出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。第一段落，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，一到四节。省思一，我们每天所思所想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追求寻找的又是什么呢？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。第一个词用所以，是表示紧接上一章的教导。上一章的教导是与基督同死的意义，接着这里教导与基督同复活的意义。我们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了世上的小学，就是那些外在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，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意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。所以与基督同死，也要与基督同复活。因此我们生活的追求和目标已不再一样，凡事要以耶稣为中心。第一节的第二部分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与基督同复活的人，基督就成为了我们的渴慕和我们的追求。基督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，我们所求所想就会朝着耶稣。既然耶稣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，那么我们所寻求的也就是上面的事。第二节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地上的事与天上的事相提并论，就显得黯淡无趣了。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。思念英文翻译为 set your mind，使我们的思想专注定睛在上面的事，也可以翻译为 set your affection， 使上面的事成为我们心所切慕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追求天上的事，要追求耶稣呢？第三节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隐藏在神里面，一方面意味着被保护在非常安全的地方，仇敌无法偷窃和毁坏；另一方面意味着不明显，别人看不清楚。因为是隐藏在神里面，所以如今世人看不见耶稣，也看不见我们的新生命，必须我们亲自来到神的面前寻求、探索、经历，才能得享此隐藏的生命。那么要到什么时候此隐藏的生命才会完全显明呢？第四节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虽然现在我们很难想象耶稣显现的那一天会是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裂天而降回到这地时，世人都要看见。那时不但基督要显现，我们也要复活，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那时如今隐藏的生命也要完全的显明出来，而且我们必要像他。亲爱的，你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呢？您定睛专注的又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你心中的热情，是你所爱慕的呢？鼓励您花点时间来省思，把答案写下来，然后祷告求主帮助我们。 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那么让我们将我们的思想和热情转向上面的事，转向耶稣，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按照上面属基督的原则活出基督的生命。第二段落，脱去旧人与穿上新人的生命，第五到十一节。省思二，自己心思意念和行为上是否还有旧人的行为呢？今天的你是否比去年更认识耶稣，更多的效法耶稣，更多的得着耶稣了呢？第五节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我们一方面追求上面的事，另一方面致死地上的肉体情欲。上面的事与地上的肢体形成极大的对比，是敌对的两个层面。第六节，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并临到那悖逆之子。上面的事是神所喜悦的，地上肢体的邪情私欲是惹神愤怒的。第七节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过去如此，但信耶稣后，我们要改变。第八节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诽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。要致死，要弃绝，都是非常强烈的动词，含有绝对与彻底除去的意思。第九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。亲爱的，现在的我们已经不一样了，我们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所以要弃绝过去不讨神喜悦的言行举止。第十节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不但要脱去，还要穿上。穿上新人不表示立刻马上180度的翻转，而是持续不断的渐渐更新和改变。此改变乃是按照主的形象，使我们说话形式和思想模式越来越像我们的创造主。既然神创造了所有的人，所以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。无论什么背景、什么文化，或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身份，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领受同样的救恩、同样的生命。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，也在我们众人之内，在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。这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教导，为什么保罗特别提不要彼此说谎呢？有学者认为，彼此说谎是最普遍的旧人行为，每个人都说谎，而且说谎成性。人以谎言来遮盖自己的罪，装饰自己的恶，扭曲事实，颠倒是非，把恶说为善，使罪合法化，使恶普及化。谎言与真理完全的对立，谎言里没有真理，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。这些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我们都已经脱去，而且穿上了新人。第三段落，神选民与圣洁蒙爱之人的生命，十二到十七节。省思三，您是否有怜悯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？是否与人彼此包容、彼此饶恕呢？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、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神的选民该有神选民的样子，是圣洁的，是分别为圣，属于神，与世界有不一样的道德和公义标准，而且蒙神所爱所悦纳的。神的选民要穿上神选民的特质，包括了对困苦人有怜悯之心，而非咄咄逼人，待人恩慈而非强横霸道， 态度谦虚而非骄傲自大，温柔谦和而非仗势欺人，忍耐的心而非恼怒怀恨。十三节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神的选民不是相咬相吞，不是彼此争竞比较，也不是彼此埋怨控告，而是彼此接纳，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接下来这里提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：一、联络全德德爱；二、心里掌权的平安；三、充满人心并流露于言行举止的神之道。行思四，在你一切所做的事上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否都有爱呢？十四节，在这一切之外，原文是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Bond of Perfection。 爱连接所有的德行，使我们进入完全，在我们一切所思所行都要有爱。我们是蒙神所爱的人，我们必能活出爱。醒思五，是什么在驱使你的生活呢？是心中的惧怕和担忧在驱使你呢？或是心里有基督的平安作王掌权主导你的每一天呢？第十五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掌权主宰我们的一生。基督的平安不是世界的平安，而是超越世界的平安。基督的平安世界无法窃取，仇敌无法破坏。基督的平安包括了人与神之间的平安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安，使我们与神连接，一起进入基督里的合一。很多时候我们被心中的惧怕担忧以及各种世俗的杂念所驱使，因贪欲而无法克制的购物，因惧怕而找借口退缩，不敢回应神的呼召，因担心而烦躁不安，因骄傲自大而贬低他人，因受过的伤而反击去伤人，因缺乏安全感而操纵他人，因嫉妒而与人争竞，甚至喋喋不休地批评论断攻击他人。如果您发现这些描述正符合你的现状，可以现在就祷告求主帮助你，把一切负面的情绪都带到主的面前交给主，不要允许这些情绪主导你的人生。亲爱的，好不好，我们将生命的主权来交给耶稣，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掌权。基督的平安能使我们平静安稳，不慌张，不急躁，不担忧，不惧怕。基督的平安能使我们坦然无惧，有信心的勇往前行，刚强壮胆的多做主工。基督的平安能使我们思想清晰，有敏锐的判断，能做出敬虔的抉择。基督的平安能使我们每一天心存感恩，放下偏见和执念，能与人和睦共处，合而为一。亲爱的，这样的平安您羡慕吗？若羡慕，您也可以得着。决定权在您的手中，您不需要被环境限制，也不需要被您身边的人操控。只要您愿意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掌权，您必定可以经历基督平安带来的一切美善，跨越环境的重重阻碍，进入基督里的合一。省思六，您的心中充满了什么呢？是充满了神的道，还是充满了世界的垃圾呢？神选民的生活不但要有爱，不但要有基督的平安，而且还要有基督的道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十六到十七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， 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亲爱的，您知道神的话语有多重要吗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的话而活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非常看重神的话语，有每星期的主日讲道，有小组查经材料，还有每日灵修 podcast， 以及每季不同主题的主日学装备课程。这里教导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努力，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留在我们心里，不是一点点，不是一部分，而是丰丰富富的，使神的道住在我们心里，而不是左耳进右耳出。您知道吗？我们不但有内住的圣灵，也有内住的神之道。当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的道，神的道就会从我们心中流露出各种智慧的教导和劝诫，以及对神的感恩和敬拜赞美，并且带出奉主名说话行事的生活方式。亲爱的，是什么充满在您的心里呢？若心中充满了神的道，神的道将大有能力地影响并主导我们的言行举止，越来越像耶稣，并成为一个感恩的人。感恩的秘诀在于神的话语。当我们越多读神的话，越多明白神的话，我们就越会感恩。因为神的话语让你看见神有多好，看见神的救恩何等的全备，看见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，看见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可畏，以至于你越多看见就越多的感恩。您知道吗？从神话语的启示激发而来的感恩，超越了眼见，超越了环境，以至于你我的每一天在任何的境况都能充满了感恩。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让我们看见，当诗歌和灵歌的内容充满了神的道，就可以带出教导的果效，让唱的人和听的人透过歌词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而且越唱就越感恩。弟兄姐妹，您可以试试读圣经的时候，可以选一两节有感动的经文用来导读，来唱给神听。我们教会有秦雨露团队，每星期聚在一起操练导唱经文。我们常常在唱经文的过程，就更多的领受神的话语的亮光和启示，是一个非常享受的敬拜和祷告的时段。第四段落，彰显在人际关系的生命，18-25节。接下来这一段人际关系上的教导，对很多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。上一次我分享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同样的内容。既然刚刚读过，不如我们来审查，从上次到今天，我是否有听到、行道，是否有进步，是否有遵守呢？省思七，首先来审查自己的夫妻关系。18节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过去这一周，您是否可以想到有哪些事是妻子留意去顺服丈夫的，要来感谢神，因为在圣经真理的范围内去顺服丈夫是基督徒妻子该尽的本分，在主里面是合宜的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内心有在藐视丈夫，话语在贬损丈夫，那么要赶紧去和丈夫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，并求和好，而且还要努力求主帮助我们尊荣自己的丈夫。19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过去这一周，丈夫是否可以想到自己在哪些事上刻意的去爱您的妻子，善待她，呵护她，鼓励她，对她好的呢？如果有，感谢主，您是一个好丈夫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如果发现自己有苦待妻子的地方，要赶紧去向妻子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，并与妻子和好，修复关系。省思八，我们来省察自己的亲子关系。20节，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 过去的这一周，是否可以想到儿女在哪些事上学习听从父母的？如果有，感谢主，这样的顺服主非常的喜悦。我们做父母的要留意儿女们对我们的顺服，要去称赞他们，肯定他们的努力，要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好喜悦他们如此的顺服，而且爸爸妈妈也好喜欢。若儿女没有听从父母，要快快地去向父母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，并与父母修复关系。第二十一节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保罗特别提到父亲，因为一般来说，父亲的脾气比母亲暴躁，当然，父母双方都需要学习。所以为人父母的，我们要来问问自己，过去这一周是否有惹儿女的气？话语粗俗，没有用恩典调和，态度过于激动，以至于伤了孩子们幼小脆弱的心灵，使他们丧失了志气呢？如果这样，父母要赶紧向儿女为自己恶劣的态度和言语道歉，承认自己的错，并要修复亲子关系。鼓励父母们，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真理来教导他们，不要再凭血气来威胁他们，也不能放纵或任凭他们。求主继续帮助我们。最后，省思九，我们来省察自己在工作上的人际关系。第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下半段是明天经文的四章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过去这一周，您是否在工作上有哪些事您存着诚实敬畏主的心，听从您的主管，执行他的吩咐呢？无论有没有人在看，您都做好本分，又或是等到有人在才装模作样，假装很殷勤。您知道吗？当我们尽心竭力为主而做，即便没人看见，有主看见。所以我们可以放心，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，也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的摆上。即便地上的主管忘了、忽略了，也没有提拔您，但我们仍然不气馁，因为知道我们必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阿门。亲爱的，无论您是家庭主妇，或是程序员、教职人员、医护人员，又或是公司的主管或老板，无论是哪个行业或哪个职位，您的工作都因耶稣有了全新及永恒的意义，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阿门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今天的内容。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活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是圣洁蒙爱的人，所以我们要追求并思想上面的事，要以爱联络全德，要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，要有神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心里，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在每个人际关系上要彰显基督。阿门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您，今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的话语来到主前省思，求主继续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不只是听到，而是听了道还能够行出来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成长，好让我们从心思意念到生活的言行举止，都能够流露出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。阿门。